今天我的题目是雅各的祝福。雅各，你看到他这个人啊，他从他早年到他晚年，神在他身上一直制作他，让他被圣灵的这个在身上的那个工作啊，一直的接受破碎，一直的接受这个熬炼，让他这个生命整个改变。他早年他是一个抓取祝福的人，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呢，你看到他是一个给人家祝福的人。他早年他骗取他父亲啊对长子的祝福啊，他冒充这个以扫接受他父亲的祝福。后来他在庇努伊勒呢，他求天使给他祝福。雅各这个人他非常知道祝福的力量，所以他一直要抓那个祝福，要抓那个祝福。因为如果你在祝福底下的话呢，你就凡事亨通；如果你是在一个咒诅底下的话，你就诸事不顺。所以那是一个灵界的一个力量。那雅各知道说，我如果在祝福底下的话，我真的做什么事情都很顺。所以你会发现，你遇到有一些人，他的一生当中啊，好像是非常的平顺，做什么事情好像背后都有一个力量在那帮助他。有的人呢，诸事不顺，虽然我付出同样的努力，但是呢，就是不顺，因为背后有个咒诅。那雅各知道这个祝福的力量，所以他抓住他父亲的祝福，抓住天使的祝福。今天我们的儿女，他们也是迫切的需要父母亲的祝福，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这个祝福的力量，我们吝于给儿女祝福，所以以至于他们没有在一个祝福的这个恩典之下呢，凡事亨通。所以你要看到雅各他心里对那个祝福的那个渴望跟迫切。你也知道说，在我们的儿女里面啊，他们虽然自己不明白，但是里面有一个需要，他们何等需要父母亲为着他们的祝福。那到了雅各晚年的时候啊，你看到他这个人改变了。早年是那边抓取那个祝福，到是晚年的时候他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你看到他为法老祝福，约瑟把他带到法老面前的时候，雅各第一件事情为法老祝福，后来离开法老面前的时候，最后也是为法老祝福。那照理说啊，那时候法老是谁啊？法老是当世最有权势跟财富的君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他一无所缺，对不对？那雅各是谁？雅各是一个乡下老头，对不对？我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但是你看到雅各，他就是第一件事情，他就为法老祝福，因为他知道什么？因为他在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人，而且这东西是可以让人真正富足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的祝福。所以他知道说，即使这个法老王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君王，但是我里面有个东西是他所没有的，所以我可以为他祝福。你可能会想到说，啊，雅各被带到法老面前，因为他年纪大嘛，哈，那这个，因为照理说圣经里面说，都是为大的比为小的祝福，啊，对不对？那我一个小的乡下老头，怎么为法老祝福呢？但是也许你说 OK， 因为法老看他年纪大嘛，这个敬老尊贤，所以接受他的祝福。后来走的时候，他又为他祝福。你想说，也许这是一个礼貌啊，客套，但不是。如果是礼貌，如果是一个客套的话，圣经不会写出来，圣经不会浪费那个笔墨写一些客套的一些礼节，不是？就表示说，雅各里面真的是有一个祝福要给出去。而且那个祝福是真的有效的一个祝福，他向着这个世界的君王，他可以给他祝福，因为他这时候他里面自己的生命是非常的丰富，可以给人祝福了。后来他又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好，那个雅各那时候已经年纪非常老迈了。那约瑟把这两个儿子带到他面前来，约瑟故意把他的长子马拿西放在左手边，次子以法莲放在他右手边，对着雅各的左右手，他是盼望雅各用右手按在 长子马拿西的头上，因为右手是尊贵的，左手是比较次要的，所以左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但是雅各他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他手就交叉，这样为这两个孩子祝福。约瑟一看说，啊，不对不对不对，我父啊，你弄错了，这个是长子，这个是次子，你手本来要把它放回来。雅各说什么？雅各说，我儿我知道，我儿我知道，这个马拿西呢，他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大族，但是呢，以法莲会比他更加的强大。所以那天他就这样为他们祝福，然后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你知道这个时候雅各已经是眼目昏花了，他眼睛看不清楚了。这个情况跟他父亲以撒一样，以撒那时候也是眼目昏花，结果要为这个以撒祝福，所以他搞错了。但是以撒眼目昏花是他里外的眼目都昏花，所以他就祝福错人了。他不知道，他以为他在祝福以撒，结果祝福到雅各，他不晓得神的心意是在雅各身上。但是雅各不一样，雅各他虽然外面的眼睛是瞎的，但他里面的眼睛是透亮的，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他就按着神的旨意来祝福以法莲跟马拿西。雅各的一生跟以撒的一生啊，差太多了。雅各的一生啊，充满了痛苦，很多的苦难。以撒呢，一帆风顺。雅各需要为他的这两个娶两个太太，白白的工作14年为拉班。以撒呢，他坐在家里面等着仆人把太太从远方带回来。你看这两个人待遇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因为雅各他经历这许多的苦难啊，他的生命里面的成熟度远胜过以撒。所以他年纪大的时候啊，他眼睛虽然是瞎，但是里面非常的透亮啊，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他做这个事情是出于启示。最后他为12个儿子祝福，这12个儿子啊，每个人有不同的福分。以撒他只有一样可以祝福的，雅各可以按着个人的福分分别为12个儿子祝福，对不对？以撒那时候为雅各祝福完了之后啊，以扫回来了，以扫回来，哈，我的兄弟夺了我的祝福，他就说，父啊，兄弟也为我祝福。结果以撒居然想不出来可以为他祝福什么，啊，以扫说，父啊，难道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吗？什么？兄弟为我祝福。后来以撒为以扫的那个祝福啊，几乎不是祝福，他说你的地会远离天上的这甘露，远离地上的肥土啊。然后等到你这个强壮之后，你会挣脱你弟兄加在你肩头上的那个轭。你想这是什么祝福？所以以撒比较没有创意，跟我讲，他只有一样可以祝福，他祝福完了就没了。但是雅各他的生命度量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为12个儿子祝福，每个人按着他们的福分。所以啊，你看到真的是苦难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祝福啊！只要你是接受从主来的，他为12个儿子祝福啊，有一个次序。他先为利亚的6个儿子祝福，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西布伦跟以撒加，接着为毕拉的儿子但祝福啊，因为他是紧跟在这个犹大后面出生的。然后是西帕的两个儿子加德跟亚瑟。然后接着呢是毕拉的小儿子拿伯他利，最后呢是拉结的两个儿子约瑟跟便雅米。如果你只想到说这是为了这12个儿子的祝福啊，那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如果你看到它属灵的含义的话，你会看到这个12个儿子的祝福啊，刚好是从我们一个人啊，从我们当罪人的时候，到后来我们得救，以至于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到最后我们得荣耀。这个属灵的历程就从这12个儿子的祝福上面看得到。那你也可以看到这12个儿子的所遭遇到这一切啊， 因为十二个儿子，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预表将来的神的百姓，神的教会，所以他也相当于整个教会历史，从起初人在罪恶当中，后来进到旧约时代，主耶稣基督来了，然后进到初代教会，然后后来是天主教，然后呢宗教改革，然后呢弟兄相爱，然后普世宣教，最后末世复兴，然后主再来，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可以对应到这些。哇，真的吗？这个所以圣经上面的话真的没有一句是废话，它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在这里。我们先看流变，流变它的特点，它纵欲，然后流变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流便在这个以德台一个地方啊，他就上了他父亲的床，跟他父亲的妾叫做毕拉同寝。所以这件事情让流便在这个地方他失去了他长子的地位，他不得居首位。为什么？就是为了当时的一时的情欲啊。那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十六节那边说啊，我们要要谨慎啊，免得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里有讲到贪恋世俗，像以扫那样子用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了，但是另外有一个提到有淫乱的，这淫乱的是谁？就是流便。流便是十二个儿子当中的长子。你要知道啊，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荣耀的一个家族是谁？就是雅各的这个家族。他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成为后来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最荣耀的家族当中的长子，你看到他地位有何等的尊贵荣耀啊，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他就是因为纵欲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圣经里面最愚昧的一个人之一啊。他说后来到了生命记，那个时候摩西也为十二个支派祝福，那时候他为流便的祝福是什么？愿流便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所以你看到不管是雅各也好，摩西也好，对流便的祝福几乎不是祝福，近乎咒诅，对不对？差不多是咒诅，就是因为他纵欲，但是本来他应该是长子的，所以这个落差最大。接着西缅跟利未，他们的特点，他们个人有一个天性是残暴，所以雅各说啊，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这讲到他们当时在示剑城啊，他们屠杀了这整个示剑城的人啊，就是这两个兄弟，因为要报仇啊，示剑呢玷污了他们的妹妹啊，底拿，所以这两个兄弟就拿刀杀了全城的人，但是连无辜的人全都杀了。所以雅各说啊，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因为他们的脾气啊，他们的性情这样的残暴，所以呢雅各为了让他们不要再闹事，就让他们分散啊，将来他们的产业他们就要分散在各个地方，不要让他们集中在一起，集中在一起的话就怕闹事啊。后来在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之前又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摩西上山去领那个十诫啊，领那个法版，结果那时候以色列就在山下拜金牛犊，那后来摩西下山看他们拜金牛犊就非常的震怒，然后呢把这个法版摔碎，把这个金牛犊打碎，叫他们喝那个金牛犊磨成的那个金粉，叫他们喝下去，这个气还没消， 然后摩西就说，凡属耶和华的站到我这边来。好，那时候十二个支派里面好立位的子孙都站过来，然后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腰间佩刀在营内来往行走，凡看到的就杀。结果那个立位支派那时候啊，就站在神这边，他们就六亲不认，击杀了3000个人。他说你看到就杀，即使这个人是你的兄弟，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好朋友，就杀。结果他们真的就是六亲不认了，他们就说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天赋专长杀人啊。结果他们因为站在神这边杀了那许多人啊，神就把他们分别出来，从那之后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支派。本来神那时候还没有跟摩西说将来有一个支派要成为祭司的支派，没有。从那之后立位支派被分别出来来服侍神的。所以后来当摩西临终的时候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为立位支派的祝福是什么？雅各为他的为立位的祝福几乎是咒诅，说要让他分散。但是摩西呢，他说他论到自己的父母就是立位，他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就讲到他们那时候六亲不认。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神需要一批百姓为着他是六亲不认的，爱神超过爱自己的亲人，这样的人才可以真正的被神所用。如果你身上有太多亲情的残累的话，你这个顾虑这个顾虑那个，没有办法跟随神。所以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他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所以利未人后来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神的话教导十二个支派，然后在神的面前呢要烧香，然后要献祭。利未人他们因为奉献自己为神而活，神就把他们残暴的天性呢转而用来什么？宰杀祭牲，在圣所服侍神。你看到我们这个人天性上有许多的缺陷，我们好像改不过来，就是这样子。我这个人就是脾气大，我这个人就是怎么样。但是问题是，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可以使用我们那有缺陷 的天性啊，来成就神的功。利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后来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分地，结果呢西缅呢，就是被分散在犹大支派当中。犹大支派那时候被分到这个西南边这一大块，可是后来因为说犹大所分的地太多，所以就让西缅呢也进去分一些犹大的这个产业，所以那时候西缅就被分散了，他没有自己完整的一块地，他是被分散在犹大的当中啊。西缅利未呢也是被分散，他甚至被分散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但是他分散到十二个支派当中呢，不是那个消极的意义，而是积极的意义。他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他可以教导律法，仲裁纠纷，成为各支派的祝福。那时候他得到的48座城，包含6座陶城，这6座陶城一半在三个在河西，三个在河东。所以你看利未他的命运本来在雅各的祝福当中啊，是相当是一个咒诅，但是因为他后来站出来为神，结果他扭转了他自己的命运，让咒诅成为祝福。这在利未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所以我们即使这个人再不堪，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真的是可以扭转我们这个人的命运，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接着我们看到犹大，犹大的意思是赞美，所以他说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君王的支派，众弟兄会向他下拜。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间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这里用狮子来形容犹大，所以后来 犹大支派的旗号就是使者。然后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跟杖是君王的这个权柄的象征，就是埃及法老啊、哦，他一手拿着是龟啊、哦，一手拿着是杖啊、哦，相当于说他是这个牧羊人也是一样，牧羊人有一个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对不对啊、哦？所以他有一个杖，一个杆，那一个是比较短，一个是比较长的，这是用来一个是要引导羊群，另外一个呢，短的是要来击打那个野兽的啊、哦。那个法老他拿的这两个也是类似啊，一个长的一个短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群羊的牧人，他是所有百姓的那个牧人。好，那这个龟跟杖就是王权的象征，龟跟杖呢不离犹大的两脚之间呢，意思就是说王权不会离开犹大的后裔。他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就是赐平安者，就是讲到基督，基督是那位赐平安的。所以呢，基督他是出自犹大支派，然后在圣经里面他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犹大的狮子，在启示录里面犹大的狮子啊， The Lion of Judah， 就是讲到基督。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当基督来到了，我们之前前面这三个是流便、西缅跟利位，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败坏的天性。但是到犹大之后，你看到基督就出现了。基督一出现啊，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基督来到之后会怎么样？他说啊，犹大把小驴先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什么时候小驴驹啊会被拴在葡萄树上？他往往是他已经他背了一些东西，经过了他的旅程之后，到最后到达目的地了，这时候主人就把他先拴在这个葡萄树上啊。好，所以呢，这里有一个葡萄树，葡萄树在圣经里面是象征什么啊？这个驴驹可以象征是我们啊。葡萄树呢，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幅图画、啊、让我们看到一个驴驹啊，就是背着这个重担啊的一头驴子啊，就是我们啊，来到什么地方啊？来到真葡萄树的面前啊。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啊。所以当这个小驴驹啊，他背着很重的东西啊，来到这个葡萄树面前的时候，他就得到什么？他就得着安息。主人就把他拴在这个葡萄树上啊，你看那条绳子啊，绑上去啊，就跟着葡萄树相连了、啊。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啊。所以这是讲到说，当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但是当主耶稣一出现啊，我们就来到他面前之后啊，怎么样？我们就会得享安息，我们就连于他，然后呢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之中洗了袍褂。葡萄酒是葡萄汁，是象征什么 ？OK， 我现在这个都是灵异解经。OK， 有人对灵异解经有意见哈 ？OK 啦，但是问题是说，圣经里我们可以，你可以但字义上来解释说，哦，这个犹大就是在葡萄汁中洗衣服啊，在葡萄酒里面洗这些，你会想，这不是越洗越脏吗？对不对？我把那白衣服越洗成红的，对不对？怎么会越洗越干净？这个很奇怪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按照字义解释的话，你就会不懂那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你要知道说，这里头不是在讲它表面上的意思。当然你可以说啊、意思就是说它这个葡萄酒葡萄汁多到一个地步啊，拿来洗衣服都像这个杨贵妃用牛奶洗澡，对不对啊？啊 ，OK， 你要这样理解，可以就是表示它很富有啊。但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好像这个意义还是不够深。但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我们用属灵的含义啊来理解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个讲的就比较真的是我们里面的光景啊。葡萄酒跟葡萄汁啊，在圣经里面，主耶稣那时候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说：“这是什么？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约啊。” 所以葡萄酒跟葡萄汁都讲到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的衣服要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被洗净。衣服是讲到什么？我们的行为。所以呢，在葡萄酒当中洗了衣服啊，就讲到我们的罪行被主的宝血洁净。当我们一个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得到安息，我们跟主相连之后，主的宝血就洁净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过去所有的罪都被他洁净了。然后他说什么？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酒是象征什么？酒是讲到神的灵，奶呢是讲到神的话。神的灵让我们的眼睛明亮，神的话让我们的牙齿白亮。神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怎么讲到我们属灵的看见？我们的牙齿讲到我们属灵的发表。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就开了，然后呢，我们的嘴巴呢也可以讲神的话了。以前我们根本是嘴巴乱讲话的，但是现在因着奶啊，我们的牙齿要白亮，我们可以讲出神的话。我们这时候可以有，真的是这个人就看见我们的发表都不一样。这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光景。接着讲到西布伦跟以撒迦，这两个是放在一起啊。他说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然后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力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好，这里看到有两种生活，一个是在海边的坐船的，一个是在山里面，在陆地上，是在羊圈当中的。这里有两种生活，这两种生活分别象征什么？这个坐船啊，那时候船都是什么帆船，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是靠着这个划船，或者靠着什么其他动力，乃是靠着风。圣经里面风是象征什么？圣灵。所以圣灵的风把这个船呢吹到远处去。这讲到说，趁着圣灵的风出航，要传扬福音。然后呢，在羊圈当中，这个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讲到牧羊教会牧羊群羊。所以当我们一旦信主之后，我们这人被神改变了。这时候前面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传扬出外传扬福音，一个呢是在地方牧羊教会。这个摩西对这两个支派的祝福也类似。摩西说，西布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迦呀，你在帐篷里可以快乐。出外就讲到传扬福音，在帐篷里呢建造教会。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要献公义的祭。山上招到什么山上？在圣经里面，列邦只有被招到一个山上，那个山就是锡安山。所以锡安山是象征什么？就教会。他要把众人列邦人招来，来到教会，要献公义的祭。然后呢，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海里是像预表外邦世界，沙呢是陆地，陆地是预表犹太世界。所以呢，他们要出外去传扬福音，从外邦世界，从犹太世界呢，都要吸取当中的丰富还有珍宝。这个丰富跟珍宝不是金银财宝，乃是讲到人的灵魂，都是讲到得救的灵魂，这是神的珍宝。他们要到外各个地方去，把这些得救的灵魂带到神的山上，带到教会里面，在那里献公义的祭。所以呢，西布伦就是讲到传扬福音，以撒迦呢是讲到建造教会，犹大是讲到主耶稣出现。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是讲到福音书，对不对？福音书就讲到主耶稣来了。然后呢，传扬福音是什么？使徒行传。建造教会呢，新约的书信。所以你看到这个，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啊，他这个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就把 神在我们当中啊，这个救恩的计划一步一步显明出来。所以西布伦跟以撒家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说它是象征初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呢，使徒被差派出去，然后呢在各地传扬福音，建造教会，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健康的一个光景、哦、好。但是接下来呢，初代教会继续发展下去就开始走下坡，接着出现这个但，但的意思是审判官或者深渊的意思。他说但必判断他的名、哦、判断就是审判、哦、审判官，这同一个字，做以色列支派之一。所以但的确他出了一个审判官，就是参孙。那他是做以色列的支派之一啊，这不是废话吗？这是他不是以色列，就他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之一。但实际上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了、啊，在历代志上二章到七章里面，他讲到以色列族谱当中唯独缺少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在末日啊，有14万4千个以色列人受印啊，其中唯独缺少但支派，所以这个支派好像被砍掉了。所以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支派，但是到最后呢，神又给他恢复了，在千年国度分地的时候，就是以西结书48章，但的支派又重新被恢复了，他有他的一份、哦、好。那到底但支派是出了什么问题、哦、他说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毁，毁就是毒蛇、哦、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哦、所以这个不是好事情、哦、他是做蛇，蛇是象征魔鬼，对不对、哦、所以他成为好像魔鬼的工具啊，会让一个人在骑马的人呢被摔下来、哦、那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在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啊，但他本来是分到左下角这一块、哦、那后来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他这个因为受到非利士人的压迫，他们自己这个好像这个地不够住，所以他们就往北边去、哦、去到北边他们就占了一块地、哦，那个地方后来把那个城市啊改名叫做但啊。那 OK， 那在这过程当中啊，在四世纪里面有讲，他在这过程当中他就把一个偶像带过去了啊。然后呢，这个是四世时代，到了北国的时期呢，南北国分裂之后啊，北国的第一个君王叫做耶罗波安，他那时候就在北国啊设立两个偶像，两个金牛犊。一个在南边的伯特利，一个在北边的但，让以色列人呢方便就近到那边去拜那个金牛犊，说这就是耶和华、哦、啊，你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拜神了，因为他怕他们到耶路撒冷去会他们的心重新回到南国、哦、所以他就用这种手段让以色列人啊不要再跟南国有纠缠。那但是这个成为他的一个罪，后来在整个北国历史当中呢，以色列人一直没办法脱离这个罪，成为他们的一个网罗。这就是在伯特利跟但所设的这个金牛犊。所以但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历史，就是它曾经在四世时代是设立偶像的，它跟以色列其他的支派等于是脱离了，他们拜他们自己所设的这个偶像，虽然说他是耶和华，但是呢在北国时期呢，他们又在这个地方又设了一个金牛犊，所以那个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一个中心。但是呢，表面上名称都是敬拜耶和华。所以但的失败是什么？但的失败就是他们的信仰变质了，成为一个绊脚石。刚才看到那个，你看到以撒迦跟西布伦是讲到一个健康教会的光景，对不对？但是到但这个时候呢，信仰就变质了，成为绊脚石。这在历史上呢，就是天主教。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是跟圣经的真理是不符合了。但是呢，在其中敬拜的人还是说我们是在敬拜神啊、哦，我们敬拜三一神，好像是在很多地方跟正统的这个纯正的信仰差不多，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不一样。那因为天主教的结果，整个教会历史有一千年在黑暗时期，以至于雅各在这边会说什么？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 因为这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太长了，太长了，所以他说：“神啊，我等候你的救恩了、啊，什么时候这个真理的光可以重新照耀在你的教会里面呢、啊？”所以后来就出现加德，加德的意思就是军队或者幸运的意思啊。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啊。这个他是军队，但是他会不会被敌军追逼啊？如果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的话，就是加德是河东的一个支派，他其实是离四周围的仇敌是最近的，对不对？旁边就是亚门啊、哦，然后呢，北边还有这个什么叙利亚等等，所以那个地方很容易被敌军进犯。但是他说他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就是讲到说他们后来如果当他们灵性好的时候呢，即使他们跟敌人靠得那么近，但他还是可以得胜。但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呢，这就讲到说加德就讲到宗教改革了，然后呢，宗教改革者虽然遭到逼迫、啊。却会得胜，这是一个预言啊。然后你接着看，他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诸如母狮，他撕裂膀地，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这个如果你按着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这个讲到说加德在河东，对不对？他选择头一段地就是约旦河东的地啊，因为那时候他们以色列人是先攻下河东之地才攻下河西之地，所以选择头一段地就讲到他是在约旦河东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是讲什么呢？那应该可以是讲到说是摩西就埋葬在那个地方啊，是在埋葬在河东，摩西是那位设立律法者啊。然后呢，他说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加德到底做了什么好事呢？ 他怎么会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呢？他做了一件好事，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先得到河东的地，但是他们答应摩西说，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都住在这里，但是我们自己要拿着武器跟着我们的弟兄过到河西，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征战，直到他们得了他们的产业，我们才回到河东。所以这个是加德还有流便两个半支派他们在神面前所许的愿，所以他们就是跟百姓的首领同来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他帮助其他的支派征服约旦河西之地。但的一个失败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等于是自己到一个地方去弄了一个偶像，自己在那边敬拜神，他等于是跟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分开了啊，他自己在那边敬拜。但是加德的得胜，他的恢复是什么？他跟其他的弟兄们同心合意，他为其他弟兄征战，直到他们得到他们的产业之后，他才回到河东。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加德跟但非常不一样啊，这是他的一个得胜。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他象征宗教改革来看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加德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神让宗教改革的领域不断的扩大。刚开始他们只是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呢，这个神让这个受到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神是应当被称颂的。他呢？撕裂膀臂如连头顶也撕裂，就讲到说他们也胜过了天主教的势力。他选择头一段地是讲什么呢？是从德国发源。为什么讲到德国是头一段地？因为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设立律法者这个原文这个很难理解，因为他这个原文是什么？是讲到刻印的人，刻印 engrave 啊，刻印。那所以你这个地方写刻印就无法理解是什么，但是我们会从灵异来看的话就知道，德国是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源地。所以因为在那个地方是有那刻印者的份在那边存留，所以宗教改革从那个地方开始了。 在德国开始。那因为那时候马丁路德他就贴了，在教堂上面就贴了95条嘛。贴完之后，那个讯息就很快的散布到全欧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印刷术已经发明了。所以神借着这个，让宗教改革就好像是野火燎原一样的哦，遍过了整个遍及整个欧洲。那个时候他跟百姓的首领同来，那时候欧洲的君王跟贵族啊也都纷纷的支持宗教改革。好，所以那时候不仅是那个小老百姓，连那些贵族都支持马丁路德，也保护他。然后接着我就看到进到亚瑟，亚瑟是有福的，是欢乐的意思。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啊！你看到当宗教改革之后，下一个光景是什么啊？宗教改革之后，圣经就成为一本敞开的书啊！神的话就被解开之后，就成为美好的灵粮。亚瑟之地就出肥美的粮食，而且是出君王的美味啊！以前在黑暗时代，圣经是被封闭的，现在是敞开的啊！而且呢，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或者说愿亚瑟蒙福超过众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啊！最蒙福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就是彼此相爱、邻里合一的教会。他们会领受圣灵的浇灌，他享受多子的福乐，就是说他会蒙福超过众子。你想说，哦，亚瑟凭什么会超过众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他得他弟兄的喜悦啊，所以他就可以把脚站在油中，油就是预表圣灵。那个时候，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基督徒啊受到迫害，不仅是从天主教来的迫害，甚至于从那些国家教会来的迫害，所以那些人啊，被迫害的这些基督徒啊，后来就集中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德国的一个贵族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叫做尖尖豆啊。那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因为他收留他们，所以那边等于成为一个避难所啊，避难所。然后那个，但是刚开始啊，他们说啊，这个地方可以避难，所以他们很多人来，越来越多。但来了之后有个问题，彼此互相批评。哎呀，我是这种背景来的，你是那个背景来的。彼此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是彼此互相攻击，彼此互相看不起，就有人为这个情况啊非常的痛苦啊，为这事情祷告啊。后来那个贵族啊叫尖尖豆腐，他就起来，他就跟大家讲了一篇，说关于这个教会里面这样子哈，这种肉体的这种互相攻击的这种祸害是什么？最后他立了几条规定哈，说好以后在这里，我们呢不可以在攻击对方的立场或什么，我们要彼此接纳，在共通的原则上面彼此接纳，在不一样的点上面呢，我们彼此包容，但是不要攻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们大家都接受之后，他们就成为一个邻里合一的一个教会，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几个月之后啊，发生什么事情？圣灵大浇灌，圣灵就浇灌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在地如同在天，哦，所以这个就讲到亚瑟这个光景啊，因为彼此相爱，结果呢，后来圣灵就充满，然后他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们的教会的见证刚强，仇敌找不到破口可以攻击，他们见证之强啊，那时候。约翰卫斯理曾经到美洲去宣教的时候，他在海上，他曾经跟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一些弟兄们姐妹们同船，结果碰到大风浪，他自己吓得要死，虽然他是基督徒，他很怕死，哦，但是他看到那些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充满了脸上充满荣光，在大风浪当中赞美神，唱诗敬拜神，所以他们的见证非常的刚强，后来以至于那个约翰卫斯理啊，后来从美洲又回到欧洲之后，他就找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聚会啊，跟他们一起追求啊。后来他自己也被圣灵充满，他才明白说，哦，为什么当初他们会那么勇敢啊？好，所以他们的 门栓是铜的，是铁的，仇敌找不到破口。而且当你教会彼此相爱的时候啊，仇敌找不到破口的，找不到破口，因为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然后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啊。这个原文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的年日有多长久，你的力量安息安全也必有多长久啊。就你活多久，你的这个力量也有多久。所以那个时候迦勒怎么说啊，迦勒年纪老迈了，他说把这个山头给我，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啊。虽然他已经年纪老迈，但是他里面向着神的那个雄心没有衰减啊。他挑选那个最难攻的这个希伯伦啊，说把这个山头给我。结果那个约书亚为他祝福，他就把那个山头打下来了。他说那时候年轻时候他的力量跟现在的力量是一样的。所以爱是永不止息啊。爱是永不止息啊。当一个教会在爱里面的时候，他的力量不会衰退的。他的力量不会衰退的。当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亚瑟是讲到弟兄相爱的一个光景，在启示录里面就是那腓拉铁非教会。接着是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所以你从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个见证，你就可以知道接下来这个是讲什么。接下来这个就讲普世宣教。当他们彼此相爱，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下一步是什么？他们开始有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就是普世宣教。他们差派许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就像是一只被释放的母鹿一样，他就出加美的言语，他把福音传到各个地方去。所以从教会历史来看，拿弗他利就讲到普世宣教。但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这个人啊，也可以经历到拿弗他利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先是被释放的母鹿，我们就可以出加美的言语。被释放的母鹿是讲什么？在哈巴谷书里面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虽然那时候外界啊，看起来一切都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快乐的，那时候敌军快要来毁灭这个国家了，但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啊。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这个在各样的患难当中，他里面有一个力量让他可以跳跃像母鹿一样，可以奔跑像母鹿一样，而可以稳行在高处。这是讲到什么？这是讲到一个得胜超越的生命，超越一切的困难，超越一切的这种困境。因为什么？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啊。保罗他说啊，然后靠着爱我的，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啊，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他那时候已经经过了许多的这个年日啊，为主经过许多的患难，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把握，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靠着神啊，我们在一切事上是得胜有余。这就是一个得胜超越的生命。这就是拿弗他利被释放的母鹿啊。当我们里面有一个得胜超越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出加美的言语。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话语的执事当中。你这时候就可以为主说话了。如果你里面没有得胜的生命的话，你没有办法讲的。但是一旦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啊，哇，神帮助我从一样的什么样的困境当中得着释放啊，我在当中得胜啊，你就有可以讲的加美的言语啊。所以就我们个人来讲，这个是这样子啊。 接着是讲到约瑟，约瑟是增添，关于约瑟的祝福是最长的。他说约瑟是个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了。所以约瑟他的一生是什么？他是先经过逼迫跟苦难，经过逼迫跟苦难之后，他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在圣经里面一般说来是有两方面，对不对？哪两方面的果子啊？啊，生命的果子还有呢？啊，福音的果子，对。所以一个是生命的果子啊，一个是工作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啊，我们的是生命改变啊，我们需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另外一方面有工作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就是要得到一些灵魂归给神。所以约瑟他是多结果子，他是结出这两方面的果子，同时呢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就讲到说他的影响力啊超过了固有的范围。他本来只不过迦南地的一个人家里面一个 小伙子而已，后来他的影响力啊探到墙外，到了埃及，以至于影响到当时的世界，对不对？探出墙外。好，今天这个约瑟啊是讲到我们末世的复兴。你看到约瑟所蒙的恩，就是末世神在这个地上的教会所要赐下的恩典。但是一开始会先有逼迫苦难。其实这个约瑟我相信是应该从20世纪初开始，那时候圣灵浇灌，大浇灌之后，然后接着很多事情发生啊，逼迫苦难、多结果子跟探出墙外，我相信这个可以从中国教会看得出来。中国教会先从很多的逼迫苦难当中，那时候聚会都很困难，然后很多人被下放劳改，对不对？可后来当整个这个环境啊开始就是比较放宽之后，你就看到中国的基督徒啊人数的倍增，真的是多结果子啊，里面许许多人都信主了，而且将来他还要探出墙外，神会借着中国的基督徒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借着中国的基督徒把福音传到那些中亚的地方，那些本来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那些国家，可能是借着一带一路，哈哈，对不对？好了，总而言之他会探出墙外啊。这个是末世复兴的一些光景啊。然后你看到他说啊，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是吧？这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跟生产乳养的福。如果我们从字义上来理解，天上所有的福是什么？就讲到天上的雨水跟甘露，啊，地里所藏的福呢，是讲到地里面的泉水跟矿产，啊，这些都会给约瑟，啊，还有生产乳养的福呢，是讲到他们儿孙许多，对，儿孙满堂，然后牲畜呢都不掉胎，啊，哇，这个牲畜越来越多，这是从字面上来理解是这个意思。但从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啊，天上所有的福是什么？讲到我们属天的祝福。约瑟会得着属天的祝福，也会得着什么？属地的祝福。天上的祝福、地上的祝福都归给他。然后呢，生产乳养的福，讲到传福音、建造教会，我们会生养众多，许多属灵的儿女，而且不仅生出来，还要被成全。对不对？好，所以在末世的教会，我们可以有很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得着天上的祝福，得到地上的祝福，同时呢，生养众多。因为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末世，我们是蒙恩最大的一批人啊。他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 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那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约瑟的确是跟他的弟兄都不一样，对不对？他所受的苦难特别多，他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的。经过这一切的苦难之后，他成为拯救他全家族的一个弟兄啊。然后他的祝福呢特别大，他说如同勇士的山岭。勇士的山岭讲到时间的长久，对不对？至极的边界呢，讲到空间的辽阔。所以他的祝福是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法形容的。这些都要降在约瑟的头上。你说这是就是末世的教会？你说哎呀，我们这个何德何能啊？怎么可能这么好啊？真的，他说，真的历史历代很多人羡慕我们活在这个时刻。当然了，约瑟他的特别，当时他身上有很多得胜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光讲，我们如果说是站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就是一个与弟兄迥别的人。历史历代没有一个时代啊，像这个时候那么靠近主的再来。我们就是要亲眼看到主再来，要迎接他回来的那一批百姓啊。这真的是与弟兄迥别的人啊。所以神的祝福是特别大，但是我们不要愚昧，不要无知，不知道我们所处的时候。那个摩西啊，摩西也会因为约瑟这个支派祝福，他所祝的福呢跟雅各所祝的福类似，但是更加的详细。他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哇，这里这么多样，然后呢，好，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一样讲到约瑟是与弟兄迥别的，跟其他弟兄完全不一样的，他会得到这许多的祝福。这许多的祝福是什么？就字面上来看，哦，也是一样，这个就是各样的出产啊什么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约瑟会得到属天的还有属地的，对不对？其实真正重要的只有属天的，属地的其实不太重要，因为属地的都会过去。虽然神也把这个东西赐给末世的教会，以至于老底家教会觉得哇我很富足啊什么等等，对不对？但实际上不太重要。但是约瑟他是得到地上的祝福，所以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嘛，对不对？他虽然他天上祝福也有，地上祝福也有，但是呢，其实真正要紧的是天上的祝福。摩西为约瑟这支派所祝的福啊，就是对于他这个属天的祝福的详细的解释。他讲到天上的宝物甘露，地里所藏的泉水，太阳晒熟的美果，月亮养成的宝物，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灵的宝物，还有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以及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我们从属灵的眼光，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是什么含义？因为圣灵要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这里头的祝福有多大。天上的宝物跟甘露就讲到天上的雨水，对不对？天上的雨水，雨水是讲到圣灵，天上的雨水甘露是讲到圣灵从上浇灌下来，所以这是圣灵外在的浇灌，这是一个能力的灵，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圣灵的浇灌，这是从上头下来的。但是另外有一个圣灵呢，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这是地里所藏的泉水啊，这是圣灵内在的充满，这是一个生命之灵的充满，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约翰福音里面说，那信我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讲到说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那个圣灵的充满，都讲到内在，从里面上来，从里面出来。 但是使徒行传是从上面浇灌下来，所以一个是天上的雨水甘露，一个是地里所藏的泉水、哦、同样是水，但是这个功用还有方式、降临的方式不一样。太阳跟月亮所晒熟的美果跟养成的宝物是讲什么？就是讲到说从逆境塑造出来的美德。太阳跟月亮啊，都讲到逆境，为什么？诗篇121篇第六节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所以太阳跟月亮都是指着艰难环境的挑战。这些艰难的环境呢，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让我们身上有些东西啊被晒熟，让我们里面有些东西被养成。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圣灵所结的那些果子。这些果子啊，就是因为太阳在那晒晒，还有呢月亮，月亮怎么会害人呢、哦、我想不通。但是他这里所讲到就是太阳月亮它都可以成为艰难环境当中的一些挑战、哦、但是会让我们里面有些东西被塑造出来，就是一些属神的美德。上古之山的至宝跟勇士之灵的宝物呢，都是讲到，就是讲到福音的奥秘，讲到隐藏的珍宝就是基督啊。为什么呢？上古之山讲到非常的遥远，勇士之灵都讲到非常遥远，对不对？非常，不是遥远，非常久远的山跟岭里面有藏着一些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是一直几千年来，几万年来都，几千年来了，我讲几千年好了，几千年来都一直隐藏在那个地方，没有被挖掘出来的，现在呢被开挖掘出来了。所以保罗说，我们所讲的呢，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古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是一个奥秘，现在才显出来。他说啊，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啊。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基督就是那个隐藏在万古的这个山岭当中的那个至宝。现在呢，福音的光照耀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明白过来了，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了这个隐藏的珍宝就是基督啊。所以主耶稣说，天国就像什么？人看到一个隐藏的珍宝，他就要付上他一切代价去得它。在箴言里面也说，我们要付一切代价去得那个智慧，那个智慧就是基督，对不对？所以呢，神要把这上古之山的至宝跟勇士之灵的宝物赐给我们，就是基督的自己。基督的自己，这是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是宇宙的至宝。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呢？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可以，英文是这样翻 ：With the best gifts of the earth and its fullness， 就是地和其丰满所生的宝物。地跟它的丰满，哦，地跟它的丰满，那地是什么？迦南美地就是预表基督，基督的地的丰满呢，就是基督的丰满。所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呢，就是讲到基督的各样丰富啊，基督的各样丰富都要临到我们身上啊，这是约瑟的祝福。然后最后一个是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啊，这讲到神的同在，与我们同在的神的喜悦。荆棘啊，摩西看到荆棘的时候，看到有这个荆棘上面有火在烧，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这幅图画就让我们看到神与人同在，对不对？荆棘就讲到我们这些罪人，火呢讲到神，神与人同在，但是罪人没有被烧毁，因为神喜悦我们住在我们当中嘛。所以约瑟他的一个祝福，他会经历到神的同在，而且神同在，这位与我们同在是神的喜悦啊，他是笑脸帮助我们的。好，这些事情，这些福分都要临到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的身上，只要你愿意去得着。 如果你的眼睛没有被打开，这些祝福都从你旁边擦身而过，你会成为全宇宙整个人类历史最愚昧的人，因为你这时候就站在主再来这个门口了，主已经在这门口了。我们这时候所要领受的就是约瑟的祝福，这许多祝福，主啊，你真的是要多多的赐给我，圣灵充满我，主啊，借着环境你要改变我，你要让我丰富的得着基督，这就是历世历代的人都要得着的，还有基督所有的丰富，还有你的喜悦啊。最后是便雅悯，是右手之子啊。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他是狼啊，犹大是狮子，便雅悯是狼。那为什么养只狼呢？便雅悯这个支派他出战士，这个支派里面出战士，他们很多人都是左撇子，他们曾经用20000多个人连续两次大胜其他11个支派的40万联军。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支派有多厉害，出战士了，都是左手便利、哦、所以这个是支派，一个勇士的一个支派，他是一个撕裂的狼。便雅悯预表得荣耀的基督，他是右手之子，主耶稣要坐在神的右手边、哦、他会被高举的，所以他是预表荣耀的基督。当他第二次，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用口中的剑击杀跟灭尽仇敌，这就是便雅悯所象征的。而且呢，他说在生命记里面，摩西的祝福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啊。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地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居所，在刚好在这当中，就好像是在便雅悯的两个肩膀当中一样，所以耶和华住在便雅悯的两肩之中。那两肩之中也可以翻译成为说，他也住在耶和华的两肩之中。好了，神住在他两肩之中，他也住在耶和华的两肩之中。他怎样住在耶和华两肩之中呢？就好像这个小 baby， 对不对？他坐在爸爸的这个肩头上，他住在父神的两肩之中。所以便雅悯是神所爱的一个小儿子，他跟神可以这样的亲近，这样的 close。这讲到说，当主带来之后，他要与人同住。启示录21章第3节，那时候当主再来之后，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是主再来之后那荣耀的光景。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12个儿子呢，流便是纵欲，对不对？西缅是残暴，利未也是残暴，这三个呢是讲到我们的罪人的天性，对不对？好，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所形容的，创世纪人犯罪，对不对？就远离了神啊。然后呢，到了犹大呢，他是狮子，他就是基督，基督来到了，把救恩带来了，这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西布伦呢是帆船，对不对？趁着圣灵的风出去怎么样传扬福音，这就是使徒行传所讲的。以撒迦呢是帐篷，这就是建造教会，就是使徒的书信啊，新约的书信里面所说的。接着但呢，但是讲到我们这个在历史上面呢，信仰就变质了，这天主教。加德呢把这个真理恢复了，就是宗教改革。亚瑟呢，他把神的话解开了啊，这是弟兄相爱的教会啊。接着拿伯他利呢是传扬真理，他把福音传扬出去，这就是普世宣教，对不对啊？然后约瑟呢，这是包罗万有的祝福，一切的祝福都临到约瑟的头上，这个是末世的复兴。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我们要领受神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起来迎接，预备自己要迎接神。便雅悯是讲到与神永远同在，讲到启示录。 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教会历史一开始到末了，就在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圣经上的话一点一字一句啊，都不是突然的，他要我们能够进到其中神心意当中所有的丰富里面。所以我们求主要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他的话，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不要做糊涂人啊！这地上很多东西让你去追求，但是你只有一件事情，主啊，求你让我更多认识你，更多明白你的话，好叫我在这地上啊，没有突然浪费你的恩典。神要借着我们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神要借着我们要击打仇敌，所以我们生命要改变，我们也要为主在这地上执掌王权。哈利路亚，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就是有个荣耀的托付啊，有一个荣耀的计划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放在何等荣耀的一个时刻啊，我们真的是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在永永远远在永世当中，我们不知道要怎样的来感谢赞美你啊。求你让我们不徒受恩典，让我们起来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定的一切的丰富当中。哈利路亚，求主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